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来从第八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八节到十节， Deuteronomy chapter 5 8 to 10。 生命记的第五章第八节到十节，在圣经的前面的部分，圣经的第五卷书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的同声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的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父举止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十条诫命的第二条。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没信的朋友，当你读到诫命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到这些诫命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情感上总是觉得诫命给我们有一种很突破我们的一个感觉。在情感上我们说我们不排斥，但是呢也不是说很特别喜欢这些的诫命，因为诫命给我们都是比较负面的，诫命就是有一种好像来看着我们，看我们做错什么的一种的感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的体会。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好人，我们没有犯法，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但是当你走路开车的时候，哎呀，看见前面有警察的时候，特别你开车的人哈，这眼睛你心里面就跳了一下哈，立刻看一看我有没有开快一点哈，总是觉得那些警察蹲在哪里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抓我们。不晓得你遇见警察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会被跳两跳哈，开车的人特别会哈，我自己也会，虽然我就知道我不会开太快，但是还有时候还会超速的哈，所以总是有那个感觉，他就是盯着我们，随时发一个告票给我们。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圣经的律法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神就是把这些的诫命放在哪里，就是要盯着我们，随时抓我们，就是说你做错了。那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你读这个的诫命的时候，你就会从很多负面的角度来去明白这些的诫命。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发现他砍木的砍柴的那一个的斧头不见了。他就说啊，谁偷了我的那个斧头，是不是斧头哈？斧头，谁偷了呢？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他就看见隔壁那个小孩，每天这个小孩也拿着木头回家，他心里面想，这个小孩一定是偷了我那个砍柴砍木的斧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总是觉得这个小孩就是贼。有一天，他自己再跑去他平常砍柴的地方，哎呀，发现人原来他忘了漏那个斧头在哪里，没有捡回家。啊，他那天很高兴捡了斧头回家的时候，又看见这个小孩了。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这小孩很怪啊，一点都不像谁。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以为这个小孩偷了他的斧头，所以他怎么看这个小孩就是个贼。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个小孩偷的，所以呢，他看觉得这个小孩也挺乖的，还帮忙拿柴回家。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的哪一种的心态。当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所读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像神定了这些东西就是要盯着我们随时发一个告票给我们的话，你读上去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负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事情，先要让我们的心调整了。究竟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错的话，我们读圣经就处处都觉得是不对的。当你带着一个好像要跟他辩、要跟他抬杠的心情的时候，圣经没办法让你有任何一种好像对你讲话有说服力的一种的经文出现。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诫命这些的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究竟神给我们这些的诫命律例的目的是什么？耶利米书里面有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耶利米书里面有一节圣经，他说，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你在末后可以有盼望。这个是当然耶利米书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他的上下文的一些的理由，当然就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当时他们要被掳了什么的。但是这句话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到神对人的态度是什么，神给这些的命令这些要求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要降灾祸，不是要好像警察一样蹲在那里整天就盯着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做错就哼又做错了。不是，原来神是要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晓得原来神的心意是为我们好的，不是要难为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从这个态度去读这些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不一样的，原来是那么的精彩的，原来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要让我们明白。那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来读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读这个的十诫的第二诫，他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要做任何的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的白物，不要跪拜他们。为什么？为什么神不要让人不要给人做任何的形象，任何的不可以？为什么？是因为神小气，就像我们人一样，神很小气的哈。你爱这些人不爱我，所以我小气哈。所以呢，你不准你这样做，不是？神不是我们人一样那么小气。神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做错带来不好的结果。生命记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第五章，我们稍微翻前一日页第四章哈，就是前一章第四章呢，就是基本上是把十诫前面一些的更详细的内容哈，跟我们来讲的第四章哈，我们来看一下，不用读了哈，看那十六节哈，十六节前面讲到什么？讲到说神现在把这个十条诫命哈颁布哈，写在这个石板上哈，然后呢这样哈，那也到十六节，神吩咐他们不要为我做任何的形象， 十六节他说，恐怕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男男女女啊，天上地下一样，不要做。为什么？因为怕你这样做的时候会败坏 corrupt 你自己，让你自己损受伤害。所以神不允许人造任何的偶像，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神自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让人不会因此受到败坏。然后第二十五节也是，二十五节神已经早早已经告诉他们，将来你们的子子孙孙进到我赐给你的迦南那个地方的时候，经过一代两代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将来会做什么？他们会雕刻偶像，然后呢，败坏了自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也神发怒。神原来预早早早看到一个的事实，一个情况，什么事实？原来如果人做任何的偶像，最终就会败坏了人，让人受到伤害。所以神在这个全知的属性的里面告诉我们，不要，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最终受苦的是你自己，你不要这样做。所以十诫的第二诫的目的不是神小气，原来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让我们被受伤害。你说有什么伤害呢？啊，拜个偶像难道会做些什么错误的东西出来吗？你知道圣经有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读，哎呀，神其实很幽默的一位的神。有没有读过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神很幽默的一些的话，啊，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哇，神真的很幽默，比任何那些 talk show 的那些人讲的话更幽默。神讲到人造偶像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很强硬，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用一个很幽默的话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是偶像不值得我们去拜。如果大家方便，可以翻到以赛亚书44章，圣经的中间是诗篇，再往后再翻一点点以赛亚书哈，44章。以赛亚书44章哈，有一段的话呢，你会看见神实在很幽默的一位神。44章我们从12节读到16节哈，17节 sorry 12节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哈，中间的部分是诗篇，然后往后再翻一点点的地方就是以赛亚书44章12节到17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了，用水把铁器，用他们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刨子刨出形状，用圆尺划出了模像，仿佛人的形态，做成人性，好住在房屋中。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果，他栽种从树的雨长结束，人可以用以烧火，用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些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像，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叩拜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我不晓得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笑出来。 神不是用很硬让人受不了的话禁止人不要做偶像，他在这里用 一段很幽默的话把一个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他这里讲到两类型的人，一个是铁杖，一个是木杖。铁杖呢有力，有力气，可是不是哇很有力气，他的棒背啊很有力气。然后木杖呢很有智慧，你看能够用一些计算，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用很巧的手把这个形象做出来成为偶像。这个很有能力的木匠，很有智慧的很有能力的铁匠，很有智慧的木匠，用他们的能力把这个偶像这个做出来了。还有更妙的说，他们说选定一个很好的木头，很好的树，很小心的把它栽种起来，让它长起来的时候非常好的一块的木，要把它砍下来，有一部分呢用来煮的，煮吃的，饿了吗？有一部分呢用来取暖，有一部分呢这个不错啊，把它雕刻成为一个的偶像，然后放在家中，这里说向他叩拜，你就是我的神了。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木杖，这个铁杖所描写的很矛盾呢？这个用铁打出来这个偶像谁打的？是这个很有气力很有力量的这一个的铁杖打打打，然后把这个偶像做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圣经形容一个很有趣的，有什么呢？他说这个很有力量的铁杖他会饥饿的，他饥饿着就没有力气了，他不喝水呢他就会发倦了。原来这个有力的很有能力的这个铁杖是有所不能的，有限的，它是很脆弱的，只要不吃不喝它就会倒下来的了。但它却能够造出一个能够放在家里面大家能够去拜它的神。神说这个就是你们所拜的那个偶像了，人的智慧人的能力造出一个出来，人就说你就是我的神。究竟谁是神？是造他的神，还是这个被造的木头这个铁杖铁是神呢？这个就是神用很幽默的话告诉我们，偶像是不可靠的。所以诗篇115篇里面来形容什么？形容那些外邦的人，外邦的人在笑，取笑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取笑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人是没有偶像的，他们敬拜神是没有一个像放在面前，然后大家去哪里敬拜的。所以所有其他的外邦人都笑以色列人，他说你们根本没有神，你们的神在哪里我看不见。我们就不同了，你看我们这个神是金做的啊，是银做的，是那么漂亮伟大的一座的东西，放在哪里你眼看得见的。诗人就笑他咯，你这诗人诗篇115篇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些偶像是金造的，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抹，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发声。他们只是被抬来抬去放在哪里，然后人去敬拜他。为什么神不允许人去拜偶像呢？为什么神不允许人为神自己去建一个的像呢？是为了人的好处。因为原来人所造出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代表神，都不能够代替神，因为那些根本就是人自己所造出来假的一些的东西。 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希望我们不要掉进这个外邦人的错误的里面去。为什么外邦人要造偶像来敬拜？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神，但是他们心里面需要有神，所以他们就用人的智慧能力造一个出来，然后说他是神，然后让这个敬拜成为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一个的工具。你明白我说什么？偶像的目的是什么？偶像的目的是让人有一个敬拜的对象，让这个敬拜的对象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是人的工具，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需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就留下这样一个空间，人必须要找到神，人的心才有平安，人的心里面才能够踏实，人的心才会满足。如果没有找到神，没有跟神有这个关系的话，人的内心里面就一直是空虚空虚空虚，就是因为这样一份的空虚，所以人就用人的方法去制造的一个的说这个就是神，目的是什么？来满足一下里面的空虚，我也有一个的神，我也有一个可以敬拜的对象，那就好了。神告诉我们，如果人这样做的话，最终就是害了自己。为什么？虚假嘛，虚假嘛，虚假你真的不能得到满足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没有试过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呢，为了要减肥，要吃一些哪些的特别的减肥的一些的食物哈，那些药哈，我没有吃过，我不知道哈，我听说的哈，不对你告诉我哈，反正我也是听说的哈，但是我知道可能是这样。有一些人为了要减肥的话呢，他会吃一些的药也好，食物也好，哪些药哪些食物让他吃进去之后，让他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不饿，不饿，吃了哪个东西之后他里面就觉得饱了，不饿了，所以就不需要吃东西了嘛，不需要吃东西了嘛，就可以减肥了，爱吃什么都可以了啊，没没不能够因为那个假的东西放在里面，让你有个假的感觉，那个假的感觉是让你感觉不再饿了，所以你不饿你就不要去想着吃东西，最终你就可以因为不吃东西就可以减去这个你需要减的那个肥了。这个就是虚假，这个是虚假。神说人不能够拜偶像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这个假一样，好像能够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好像让你感觉到满足了，好像我就不需要神了，我就满足，我就平安了，但是里面真的是没有东西啊，最终是伤害了我们的生命，因为那个东西让我们没有机会去认识哪一位真真正正掌管宇宙万物的哪一位的神。所以这个假的东西害了这个人，让他失去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救赎，真正的永生。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造偶像，不要拜他们，因为最终就害了你们，败坏了自己，以致到你失去真正从神来的救赎。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不允许他们做拜偶像的事情。还有一样的事情，神不允许他们拜偶像的理由，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认识神，所以他们就以人所想象出来的东西造成一个的神像，然后去拜。当然你造出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像这一位的所谓的神是谁去定义他的呢？是谁去定他的要求的呢？你说是谁？当然是造他的哪一些的人了嘛，对不对？哪些人造这个的假的偶像，为这个假的神定了很多的要求，很多所谓的 他的心意，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来满足人的欲望。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不同点在这里。以色列人以外的那些的外族的外邦人，他们造了偶像之后，他们就去敬拜。这个偶像只不过是什么？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却不是永恒的神。所以当他们跟着一个的偶像敬拜的时候，没办法跟这个偶像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因为你怎么可以跟个木头建立关系呢？啊，你这个木头很好啊，很好，我每天拿回家抱着来睡觉，也不能够建立一份的关系啊。你只不过喜欢这个木头而已，你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当时的以色列人敬拜看不见抹不着的神，却跟这一位永恒的神有生命的关系。那些外邦的异族的人造了一个偶像出来，要跟这个偶像建立关系就没办法。结果他们就想出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什么？透过敬拜跟这一个看得见的偶像定出一些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透过敬拜的仪式好像跟神有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些外邦异俗的敬拜的里面，常常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出现。因为那些祭司那些负责的人要透过用这些方法告诉这些敬拜者，你要跟这一位的偶像建立关系，你就要透过这些淫乱的行为才能够跟这个偶像建立这样一份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以色列人以外这些外邦人，所有在当时耶稣神都很厌恶的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拜偶像的时候总会连起淫乱的事情。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读到民数记，你会发现有一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这些的以色列人跟着外邦的女子通婚了，跟这些摩押的女子通婚。那他们呢就带领他们去拜他们的假神。在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呢，就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发生。当时神责备他们这个行为，一下子把他们杀了20000多人，放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世世代代成为他们一个的见证，一个的警告。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的人你们跟巴利坤联合的时候所发生那个事情，还记不记得你们曾经做过这个事情，神一下子把所有20000多人杀掉了，提醒他们当你们拜偶像的时候很容易就进入掉进外邦拜偶像那个习惯，行淫乱的事情不断发生。当我们看见在旧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曾经出现了好多好多次的错误，就是因为拜当时的假神巴利，以致到让以色列人的群众进入这个淫乱，神责备把他们驱散。偶像是假的，没有能力，没有能够保护，神不愿让他们有个虚假来代替了神的真实。你说关我什么事？我也不是以色列人，我也不拜偶像。特别我们可能香港来的、台湾来的，还有见过很多这些庙啊什么的。可能大陆来的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拜偶像的事情，可能现在也多了，越来越多了。你说我也不去庙啊，我也不去拜那些东西，所以这个不关我的事。 如果人往后好像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拜偶像，所以不要为人为不要敬拜偶像，不要造偶像，这个的命令对我们就没有作用的话，那就错了。我们真的没有去拜偶像这个心态吗？其实也有的，因为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是不满足，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来代替神，那个东西来满足我们这个需要，那个东西常常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人的偶像，可能不是一尊看得见的偶像，那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用别的东西代替了神，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偶像一样。所以这个十诫的第二诫，不要为自己做人任何的形象，不单只是看得见放在庙里面还是放在家里面，这些的偶像才是真的偶像。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东西取代了神作为敬拜的对象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甚至是说我们所爱的孩子，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当我们爱那些东西超过爱神的时候，把那个东西代替了神的时候，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在耶稣在生命记讲到十诫，我们知道这个诫命是神在西乃山颁布给摩西的。神在西乃山把十诫颁布给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当他把这个十诫告诉了摩西之后，不久神继续告诉他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为神来建造会幕。出埃及记还不记不记得读到那时候，神除了颁布十诫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律例。那后来呢，神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很多人读到十诫的第二诫的时候，就常常问一个问题，神不容许人为他做任何的形象，那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呢？因为会幕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形象，还有这个献祭的祭坛，还有这个清洁净礼的一个的盘子，还有里面还有什么灯台，还有陈设饼，还有什么香炉，还有什么施恩座，还有什么月柜，还有很多那个挂在会幕里面很多的那个布帘子帐。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如果神不允许人去为他建造形象的话，为什么还要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后来圣殿呢？那岂不是矛盾吗？是不是啊？这些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里面这些东西岂不是成为一个的敬拜的形象吗？你有没有去过，有机会去过别的教会哈？这个教会还好，没有太多东西，结果十字架还有这些啊。如果你去过一些古老的教会的话啊，特别中世纪留下来哪些的天主教的教会的话，你会发现哪些教会有很多的像啊。等下这个又什么彼得，等下这个保罗啊，摩西啊，等下以利亚，很多很多挂满了啊，这个教堂里面都是这些像。你说这个岂不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都违反了神的命令了吗？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这里的时候，常常有很多这些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神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会幕里面这些的形象跟偶像的分别在哪里？想一想，分别在哪里？可能你说没太大分别，都是一样。对，如果人把这些的有形的东西看成就是敬拜的对象，那就是没分别。 但是神建叫人建造会幕的目的跟人建造偶像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人建造偶像的目的是有一个的对象可以在他面前看得见摸得到，然后告诉我这个都是创造的神啊，我去拜他拜他。所以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一个有形的一个物质的东西，你没办法跟他有沟通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神叫人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会幕神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神说我要在哪里与以色列人相会。神不是叫他们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不是，那是他们建造这个会幕要他们能够进入这个会幕的里面，在哪里能够与神相会，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重点的所在。会幕所有这些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的预表性，无论是前面的祭坛代表献祭耶稣基督的祭，里面前面那个洁净里的用那个盘代表了透过这个洁净才能够进入圣殿，在圣殿里面有这个灯台表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世界上的光，有那个陈设饼，有那个香炉，有这些东西都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这些的东西才能够进入至圣所。透过耶稣基督人能够进到至圣所，在那里做什么？与神相会。在哪里可以遇见神？在哪里可以有神与他建立那样一份的关系？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的表达。人拜偶像是你不能够跟一个死物建立关系，背后没有神。但是这个圣殿至圣所就是让人与神会面相聚和相会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透过会幕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的地方，也就是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与神相会，我们不是拜任何一个的东西，那个东西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生命跟神接连起来，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的形容 I-it relationship 跟 I-thou relationship， 听过有没有？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有听过。什么叫 I-it relationship？ 什么是 I-thou relationship？ I-it relationship 是我跟一个对象，这个是实物，你建立它，这个成为只是你一个工具，让你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I-thou 这个 thou 是什么？是指神，我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个不是一个我要用这个的关系来满足我的需要，那是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能够明白跟神有建立，照圣耶稣基督所说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样，你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里面。当我们进入这个至圣所这个圣所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进到神的里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如果拜偶像就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的情况。今天也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究竟我们有建立的是怎么样一份的关系，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能否真正与我们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呢？还是那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很多形象哦，很多的 symbol 啊，很多的形象，一个代表性哦，啊，今天的人我们很注重是什么？很注重的要穿名牌，啊，我穿这个名牌，这个名牌本身是代表什么？代表我的身份。 哇，我开什么车，这个车本身就代表我是什么身份啊，我拥有什么，拥有什么，那个是成为我的身份，那个成为今天的世代的偶像，那个是代表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些外邦人说，你的神在哪里？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一个形象出来。那些外邦人说，你看我们的神用金做的，用银做的，多伟大，可以放在你面前，你可以看得见的，你们的神在哪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常常失败，他们要跟外邦人认同，就好像他们有找一个皇一样，我们要好像外邦人一样，需要有一个人来统治我们，所以你要为我选一个皇出来。同样的，以色列人也好像要外邦人一样，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形象作为一个的代表，这样我们才有身份，才跟他们一样。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以什么来代表我们的身份？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思考。我们是以我们外在的物质所拥有的东西代表我们的身份，还是以我们的生命代表我们的身份？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重点放在外在的生活那个物质的东西的时候，那我是拥有这个啊很有价值的啊钻石、车、房子，怎么指代表我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我这个生命站在人的面前，能够让人看见，依着我看见神，究竟是哪一种生命？神说，不要为自己建造偶像，最终是害了我们自己。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建造的不是外在的哪些的形象，哪些的偶像，我们要建造的是我们的生命，如何的把我们的生命跟神接连起来，透过耶稣基督进入与神接连这个关系的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人的面前不需要靠外在，是靠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个才是让神得荣耀。盼望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能够有提醒我们，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有世界的荣华富贵都不能够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唯有我们把神放在首位，不需要任何的形象，只要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就够了，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从神来的十诫，主你禁止他们不要为自己建造任何的偶像，因为这样做会败坏了他们。主，我感谢你把这样的要求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虽然我们没有建造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偶像放在家中来敬拜，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也把外在物质的东西看成是我们追求的对象，那个就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的方向。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主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足够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需要靠着外在这些东西来支撑着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单单来侍奉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侍奉的对象，唯一敬拜的对象。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门。